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8号，公元2011年1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东北部义城综合报道，一周西藏境内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东北部义城综合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10年12月在印度部分地区展开慈悲之旅，先后访问了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印度东北部孟加拉邦的甘伦堡和西京邦的让瓦拉和敢洛克，以及孟加拉邦的色鲁嘎拉。应印度达摩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9号开始对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展开访问，10日在当地传授佛法，并开始信众要加强内心修养。11日为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及2010年全球意识觉醒研讨会进行了揭幕。12日下午，尊者经新德里抵达西孟加拉邦嘎伦堡西藏难民社区，为当地甘丹塔帕去领寺院维修落成进行了开光加持。13日在甘伦堡甘丹塔巴去林寺接受有民众供奉的永珠长寿佛事仪轨，并向数千名信众传法，强调佛教修行需要用内心虔诚和了解佛法教义的前提下皈依法门，更能对自身和他人带来注意。达赖喇嘛尊者呼吁所有佛教徒要做一名21世纪的佛教徒。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甘伦堡向民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开示民众不要浪费时间，争取将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当天下午，尊者向当地藏人发表演说，特别强调西藏人民不必为他的退休言论感到担忧。15日，尊者乘直升机抵达西京，受到西京邦首席部长邦王强令为首的政府与地方官员的隆重迎接，并一直陪同尊者在该邦展开了为期8天的访问。尊者首先在白摩扬次寺向当地藏人开始演说，呼吁拥有同一文化的喜马拉雅山区民众将藏文学好，并研习佛法经文和教义，在民众间多从事善事来累积善果。达赖喇嘛尊者17号圆满结束在西京佛教圣地扎西丁寺为期2天的闭关修行后，于18号抵达西京邦让瓦拉昆潘岭西藏难民社区，参访了当地寺院，向让瓦拉藏人开始演说，表示他所谈及的全退休并不是失去信心或者是放弃西藏自由斗争，即使全退休，他将继续致力于西藏自由事业，呼吁藏民放心。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藏民，即使中共至今不欲解决西藏问题，也不要失去信心，因为最终真理会战胜邪恶，因此要快乐地面对现实。19号，尊者在位于让瓦拉的佛陀公园向西京民众开始演说，强调要学习佛法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西京邦政府在佛陀塑像旁建立一个佛教图书馆，让佛陀珍贵的教演传达给佛教徒。19号下午，尊者乘直升机抵达首府冈多克，20号为当地举行的佛教科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进行了揭幕，并发表演说，强调3个重点，分别是促进科学观与佛教观的交流，促进内心价值，以非宗教形式促进道德观。21号，尊者在西京邦首府冈多克向上万名信众正式讲授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强调要广发菩提心。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冈多克朗耶西藏学教育研究所向当地一批西京青年开始演说，强调年轻一代有责任以非暴力方式建立一个对话与和平的21世纪。22号，尊者结束在西京首府冈多克最后一天的传法会后，向当地藏人开始演说，强调中共已实施半个世纪多的高压政策，如果在未来继续实施 示这一政策将注定失败。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冈多克钦丹巴旺大厅举行的佛教科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并以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道德观为主题进行了发言。23号早上，尊者抵达西孟吉拉邦萨鲁嘎拉，参访了当地达芒寺，之后抵达赛九寺，向聚集的上万名信众开始简短演说，强调认真研习佛法。下午讲授了《佛子行37颂》。24号正式传授了观世音长寿灌顶，之后在当地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学校开始演说，强调发展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圆满结束此次为期13天的印度东北部慈悲之旅后，尊者于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了500多名西藏学生，要求年轻一代要加强学习和传承民族特性。达赖喇嘛尊者因为感冒取消了原定于30号出席在印度卡拉拉邦希拉格里地区举行的印度教第78个朝圣节开光仪式，于本周三29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本周西藏境内要闻回顾。
2009年4月，被中国当局分别判处2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安都海南州芒拉县罗昌寺4名僧人，于上周日26号获得释放。这些僧人分别是隆多加措、格桑加措、现年21岁的索巴加措和26岁的索巴加措。上述4名僧人在内的西藏安都海南州芒拉县境内的罗昌寺僧众，于2009年2月25号，也就是藏历新年初一，从当地喇嘛永增行宫到芒拉县城间开展了和平徒步游行活动，随后在芒拉县政府大门前举行烛光游行集会。于是罗昌寺全体僧众先后遭到了中共军警的强制审讯和百般骚扰。2009年4月20号左右，在没有任何公开的审判程序下，对参加罗昌寺和平徒步和烛光游行集会活动的4名僧人分别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西藏安都阿坝州作家江泽敦库、格桑金巴和博达于2010年6月和7月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随后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由中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近日得知西藏作家江泽敦库被判处4年徒刑，格桑金巴被判处3年徒刑，博达被判处4年徒刑。在诉讼过程中，法官问及3位西藏作家是否承认犯有煽动国家政权罪时，都一致拒绝承认有关指控。后来法院方面把他们3人曾在夏冬日刊物上撰写的文章拿作犯罪证据时，西藏作家博达用华语反驳说，他并不认为写文章是一种犯罪，因为目前有很多汉人作家也在写文章，包括王立雄和于杰等，但他们作为汉人没有被定罪，而藏人却遭到了不平等对待，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种不平等处罚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今年7月，中共当局强行关闭了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州阿坝县格德寺的预科班，从而造成近700名西藏僧人无法照常学习。就关闭的原因方面，中共声称在预科班学习的僧人是所谓分裂势力的根源，要严加处理。目前中共当局对西藏阿坝县格德寺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包括对每一位僧人的入寺时间、年龄和父母的名字等都进行一一登记，并对每一僧舍进行挂号。此外，近期流亡到境外的西藏僧人索朗表示，2008年3月爆发西藏抗议事件时，一名拉萨哲蚌寺僧人在中共军警的围困中被迫自杀身亡。他还说，哲蚌寺高僧冈日仁波切因当时中共的围困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导致精神失常。这位西藏僧人因参与2008年3月的西藏抗议活动，同其他一批哲蚌寺僧人先后被带到徐水县、蔡公汤乡和昌都地区等不同的地方关押了近1年。获释后每个1星期他仍然要到地方派出所汇报情况，近期由于他逃到境外一段时间未能向当局汇报情况， 他的叔叔杰丹塔杰和兄弟丹达被中共拘捕和毒打，要求交代他的行踪。这位僧人说，当局原本准备把70多岁的叔叔和兄弟丹达带到林芝地区进行关押，最后在村民的劝说下获得释放，但他们目前仍处于当局的监视当中。另据消息，中共在西藏山南地区龙泽县日当镇的森布山上正大量地开采矿产，每天运走50到60辆车矿物。开采这一矿产已有几年的时间，从2007年起，当局开始掠夺当地的矿产资源。由于开矿，当地的水资源在逐年枯竭，而且受到了污染，民众抱怨很大。但因为当地驻扎着大批的军队，不敢进行反对。在西藏山南地区，中国政府除了在龙泽县开采矿产之外，在措那县境内的两个地方也进行同样的开矿活动。从2004年开始，当局在措那县卡达乡境内开采矿产。中共在措那县开采的另一矿地是在须卓木乡塔嘎村，开采这一矿产至今也有2-3年的时间。另据消息，中共当局因害怕参与2008年西藏事件的藏人流亡到境外，披露其残酷行为，加强了对藏彝边界地区的控制。2010年一整年，只有800多名藏人逃亡到境外。2008年3月西藏事件爆发之前，每年有2500到3000名藏人逃亡到境外，但2008年西藏事件之后至今，逃亡藏人人数大幅下降。这些逃亡藏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境外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并寻求在流亡社区开设的学校和寺院等继续完成学业。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境内知名歌手更高演唱的歌曲《下雪》，歌词大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遮挡住我的方向，想为慈祥的双亲捎去满心的思念；漫天飞舞的雪花遮挡住我的视野，想为心中的朋友唱首祝福的歌谣。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
下路吧，阿丢罗修斯的索